平安，谢谢大家拨空参与 TPK 2021年第四季营运结果线上说明会。今天的会议将由执行长 Leo 谢及策略长 Freddy 刘担任会议主讲人。这一季的法说会相关资料已登载于 TPK 公司网站投资人关系专区以及公开资讯观测站，麻烦大家自网站自行下载。会议即将开始，目前主持人将各位的麦克风预设为静音模式。如需提问，请于稍后的提问时间利用文字留言方式，或是按下举手键发言。首先，我们请执行长针对第四季的营运状况做说明。
好，谢谢 Joanna。哦，麻烦下一页。哦，各位 TPK 的好朋友，午安。TPK 2021年第四季营运报告，第四季合并营收为新台币241.4亿元，税后净利新台币1.18亿元，EPS 0.29元。2021年全年合并营收为新台币1031亿元，税后净利新台币10.69亿元，EPS 2.63元。第四季合并营收较第三季减少4.1%，主要是受季节性库存调整以及客户产品世代转换的影响。由于产品组合改变以及营运规模缩减，第四季营业毛利率略降为3.8%。2021年全年营收较上一年度下降约10个百分点，但是税后净利小幅增加3.6%。本公司第四季 EBITDA 为新台币15亿元，合计全年 EBITDA 为新台币69.9亿元。截至2021年底，公司账上仍维持净现金部位。那接下来我就请我们策略长刘世亮先生 Freddy 为各位继续报告。Freddy，麻烦您。
好，谢谢执行长。各位 TPK 的好朋友，还是媒体界、投资界的朋友，大家好啊！先跟各位拜个晚年啊！今天刚好要开法说，然后就开战了，所以我们尽快把这个法说开完，大家可以去关心战争的状态。好，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第四季的损益表。第四季的营业额是241亿，比去年第三季呢，那下滑了4.1%。那较去年同期呢也下滑了5.3%。那通常在第四季，尤其在大概11月以后呢，就会慢慢进入一个比较淡的状况啊。包括因为说，在这个每年9月、10月开始，大家为旺季的库存开始备货，到11月下半以后，到12月的话，这个产出的量就会减少，所以第四季通常都是一个比较淡的季度啊。那当然也是因为说，除了季节因素之外，那在第四季，我们还有本身就是在，尤其是像smartphone 的部分，进入 end of life，然后另外一些 model 的转换，导致说整个第四季的这个 run rate 呢是比第三季来的低的。那整个第四季的时候，总出货量是2220万件左右，比第三季的呢是下滑了11%。那比去年第四季呢是下降了4.4%。那可以看到，就是说我们营业额下滑4.1%，可是出货量下滑了11.4%。那主要的原因就在于说，比较低单价的尺寸、低单价的这个型号，产品呢，它下滑的幅度比较多。那主要也是因为手机的关系，所以相对来说，小尺寸的手机的单价呢，会比大尺寸的，不管是平板或者笔电来说的，都来得低。那手机在第四季慢慢进入它产品周期的尾声，所以它的这个量下滑的幅度是比较大的。那第四季整体的销货毛利，销货成本呢是232亿，那其中原物料成本大概是200亿左右。那占整个COGS 的83%，这个没有太大的改变。那折旧费用在第四季的时候是9亿，较第三季的10亿呢再下滑了一些。我想再为 从去年开始的话，我们折旧费用是会一路开始往下递减，因为我们大概在四五年前，经过资本支出的高峰之后，在过去这几年，整个资本支出都非常的保守，所以折旧费用的话，应该会逐渐的再往继续往下。直接接人工的成本在第四季是17亿，那跟第三季的话，约当是没有太大的改变。毛利是9亿1500万，较第三季下滑 12%， 那毛利率是 3.8%， 比第三季的 4.2% 呢下滑了大概 0.4 个百分点。那主要就是因为刚才提到整个 run rate 就是产能使用率会比较低，再加上整个出货量也比较低的原因。那还有就是整个产品组合的一些变化呢，也对我们整个毛利有一些不利的影响。第四季的营业费用是10亿，比第三季的大概第三季的话，第三季大概是成长了12%左右。那第四季的费用成长主要是来自于在年底的时候有一些绩效奖金以及年终年奖的一些估算，导致说在第四季的时候，整个费用稍微比第三季上升了一些些。营业损失是8800万，比第三季的营业利益1亿5300万是下降了。那营业利益率是-0.4%，也比第三季的0.6%也下降一些些。第四季的时候，净利息支出是1000万，那同时我们也认列了这个外汇的收益，大概是400万台币左右。那另外就是有一些非营业业外的一些收入，那主要是来自于说第四季的时候，我们有收到来自于政府的补助款，大概是有1亿4台币左右。那另外就是说我们透过我们持有 Canoe 股票的一些金融操作呢，也认列了大概8800万的一些收益。在第四季的时候，刚才提到 Canoe 的股票，第四季的时候我们出售了大概80万股左右的 Canoe 的股票，那认列的利润是5670万。我这个部分我们是认列在这个保留盈余项下，而不是不进入损益表的。第四季的净利是1亿1800万，较第三季下滑了58%，那较这个去年第四季呢下降了51%，所以第四季的 EPS 是2.9毛，那比起去年同期呢是5.9毛是下滑了一些。资本支出在第四季是1亿3900万。那在年底的时候呢，我们员工人数差不多就维持在15000人左右。好，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去年前年的这个整体的表现。那去年全年的营业额是来到1031亿，比2020年呢是下滑10%。出货量呢是1亿500万，那也是比起去年来讲的话，也是下降了差不多10%。那大部分的下滑是来自于smartphone， 就是智慧型手机的部分。那因为智慧型手机已经我们目前生产的机种都已经进入它产品周期的尾声，所以在过去这两季呢，其实它下滑的幅度降低的幅度是很快的。不过由于在过去这两年来受到疫情的影响，整个笔电以及平板的需求非常的强劲，所以笔电跟平板的成长也比较这个淡化了这个我们受到智慧型手机即将这个停产的一些影响。全年的折旧费用是49亿，那比起前年2020年来讲的话，62亿呢又再继续降低了一些。那去年全年的资本支出是7亿9700万，那这个事实上比我们当初去年全年年初的时候讲所预估的这个资本支出大概是18亿左右的，事实上是有蛮大的差距。最主要是当初曾经有 本来是要建置一条比较大的 LCM 厂以及厂房的一些扩建，那随着一些产品的变化等等的话，导致说我们在整个产能的扩建上的态度会变得比较保守一点，所以整体的资本支出在去年的话大概差不多 只花了大概8亿台币左右。那由于整个营业额出货量都下降了 10%、所以我们 整体员工的人数呢也从2020年底的大概18000人呢降到2021年底的15000人。毛利是下降了 23%， 从20年的49亿降到去年的38亿。那营业费用的话是35亿，那比2020年呢又再继续更节省一些，在2020年的时候是39亿，所以我们又在费用再继续往下压了4亿左右。营业利益是37亿6800万，比起前一年呢是48亿6600万呢是下降了 23%。利息支出是2600，那比起在2020年事实上是有利息收益是大概有2100万呢，所以是回到一个比较正常的水准。那全年的外汇的收益是2亿3500万。那从去年开始投资可怒，全年来讲的话，我们全年可怒这边的收益大概是4亿台币左右。那四亿台币里头呢，大概有3亿3是在进入这个保留盈余的加项。那另外有大概1亿9左右是会进入到其他的投资、其他收入。净利是10亿0600万，较前年呢的10亿0300万是略微增加，所以去年全年的 EPS 呢是 2.63， 那比起2020年的 2.53 呢是多了大概一毛。好，我们接下来看这个去年第四季的整个产品组合。小尺寸的产品的营业额呢是down了 7%， 那量呢事实上是down了 30%。 那刚才有提到最主要就是手机的部分的下滑的幅度比较大一些。那小尺寸的产品就是7寸以下的产品呢，在第四季的时候占整体营业额的比率呢是从 19% 下滑到 18%。 那7到11寸的平板产品呢，它的营业额是下降了 15%， 那比起去年同期、前年同期的话呢是下降了 13%， 出货量呢下滑了 2%， 所以其中有一些产品的组合的一些变化，导致说其实我的量的下的幅度呢没有这个营业额下的幅度来的大。那整个平板的产品占营业额的话是来到 24% 左右，比起第三季的 27% 呢也是下滑了一些。11到16寸笔电的产品呢相对看起来还是比较平稳，所以在第四季的时候它营业额呢还是比前一季成长了 2%， 那比起去年同期的营业额它成长了 6%。 那在第四季的时候整体的大尺寸平板以及笔电的产品已经占到公司营收全部的 51% 了，那比第三季的48呢还多了三个百分点左右。那事实上在第四季的时候整个平板跟大尺寸的平板跟笔电的需求还是非常的强劲，不过受限于在某些关键零组件有塞车以及缺货的情形，导致说其实我们的出货量比当初最早的预期呢还低了一些。那大于16寸的产品包括像汽车all in one 大尺寸白板等等的话，大概都是占营业额的大概在第四季事实上是成长了 6%， 在续本话也成长了一些，那但也是占整个营业额占公司整体营业额的 6% 左右。那车用电子的部分还是在 整个公司占的比重呢，维持大概 3.5 到 4% 之间。那这个部分因为不会有太大的变动的。第四季我们最大的客户占我们营业额 的比重，从前一季的 50% 下降到 40%。 那第二大客户呢，也是美系的客户，那在第四季的时候占公司整体营收的规模达到 26%，那别比前一季的 21% 呢增加了 5%。 好，我们看一下全年的产品组合。小尺寸的产品在去年全年的营业额呢，是比在前一年呢是下降了 35%。 那还是受到手机的影响，因为我们大概从两年前的话，手机就没有接到新的型号，所以说这现有的型号呢也逐渐进入它产品周期的尾声。那平板的部分的还是在去年整体表现非常的好啊，比起2020年呢，整个出货量呢是成长了 59%， 那占整体营业额的 27%。那在2020年呢，事实上是占 20%。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事实上从大概1920年开始啊，大概就是平板以及笔电 的这个产品呢，占公司营业的比例呢，都事实上都已经超过或者接近70%左右。那笔电的量事实上是在在去年全年呢稍微有一些下降，大概是营业额的下降 4% 左右。那主要是因为在去年下半年开始，许多关键零组件是不停的有缺料以及塞车的问题，导致于出货没有那么火出货并没有那么好，没有那么平顺。或即使如此，那整个笔电的营收，来自笔电的营收呢，还是占整个公司在去年来到 46%。所以过去在这一两年呢，我想虽然说我们在小尺寸的智慧型手机这边的营业额比重逐渐下降，我想不过得益于这个，一方面是疫情，一方面是说我们在客户这边的一些努力以及份额的这增长等等。所以虽然说我们看到很大幅度的智慧型手机的量的下降，不过从我们在高阶的以及大尺寸的这边努力，也把这个小尺寸的这个下滑的影响呢也稀释掉一些。好，最后看一下我们的资产负债表。截至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账上的现金余额是新台币206.2亿左右。那另外还有一些结构式的存款，大概是31.5亿。那合计呢大概是237亿。那总金融机构的借款呢是166亿。所以相对来讲的话，我们账上的现金余额还是高于总公司在金融机构这边的借款。那金融机构这边借款的166亿，那其中有65亿是短借，有102亿是长借，所以整个资金来源还是非常的健康。所以在整个去年来讲的话，虽然说整体的营业额是有下滑，不过透过一些良率的效率的改善以及业外的一些努力，所以整体的获利呢，事实上比前年呢还略微提升了一些些。那到去年年底的时候，我们的 current ratio 维持在 2.03。所以整个看起来再加上我们也是一个净现金部位的状态，所以整个资产负债表是非常的健康的。好，我想在整个财务的部分的话，我大概跟各位报告到这里。那接下来我想我们就开放各位提问，谢谢。
接下来是提问时间。 如果要发问的话，请于 Zoom 的聊天室窗中直接留下您的问题，或者请于 Zoom 的会议中按下举手键，主持人将会允许您解除静音发言提问。谢谢。Other，
是，谢谢，那个首先谢谢执行长还有策略长你的时间，然后这次花旗的那个阿瑟赖，我明白说现在就是我们的这个产品在一个这个 transition 的 period， 那就是说刚我记得在之前我们有提到说我们会进行一个就是新的产能的部件在奈林这边的部件，那能不能请公司管理层为我们讲一下说现在这个进度到底怎么样，那还有就是在未来的产品线这边它的布局，然后以后我们要怎么看到这个产线能够发挥的效益，谢谢。
好，谢谢阿 Sir 哈，那首先我就在先一个是纳米银的产能，一个是纳米银的产线，我就先为产能先做一个简单的说明。那产能的部分，我们是现在是已经把它做好，前中后段一条龙在 one site 的建制，也就是说从纳米银的调制，在银浆的调制，再到 coating。再到 sensor patterning，再到后面模组的制作，我们都在同样在 co-location， 在同样在厦门这边来进行，在厂区进行，那可以做到所谓前中后段，产品一条龙。那这个产能的建制，目前已经是完善。那我们接下来就是要产品线要能够搭配客户的产品线，那在产品线的开发上，我们跟好几个客户，包括主要客户，都有在进行产品的开发。那产品的开发在尺寸上，也是有涵盖中尺寸、小尺寸。那主要的产品会着重在手持式的弯折性的产品。那在行程上、时程上，那主要目前看到的时程是，要搭配客户的时程，因为我们观察到客户在做折叠式的产品碰到的挑战比较大，包括显示面板、机构件、cover glass 等等，他在碰到很多的挑战，所以说我们观察到时程上，似乎没有那么进展的顺利，但是呢我们是跟客户都是同步在进行产品的开发，那相信在折叠式的产品，尤其在手持式方面，在市场上是会有一定的市场，只是说这个市场是不是会变为主流市场，什么时候会变成主流市场，还是说它的市场规模只是会有一定的规模，那至于说时间，那我们会主要是搭配客户一起在做，跟客户们一起在做产品的开发，那时程上会主要搭配客户的产品时程，那这个部分就比较要看客户在其他部分的完整性，那这个部分就比较没有那么的确定，以上报告。
Hello Arthur。那我们接下来就请凯莉提问。
Hello，凯莉。执行长Freddy 你好，我是那个台湾凯莉哦。那我这边有两个问题，第一个比较 near term 一点，不知道可不可以请那个 Freddy 给我们一下第一季的展望。 然后第二个问题是，刚刚其实有提到说，最后去年的这个资本支出跟原来的规划有一个比较大的差距嘛？那在这个 LCN 这边的 module，今年的想法怎么样？可不可以给我们今年的一些资本支出啊？然后主要 focus， 然后 LCN 这边还有没有扩张的计划？一些 update， 谢谢。
好，谢谢。现在展望其实不明，尤其现在又进入战争状态，这个变数很多。那不过我想参考过去的历史数值的话，我想如果各位抓一个第一季的营业额比第四季，低个5-10% 的话，应该是一个合理的一个假设。不过现在真的就是因为，现在整个国际政治经济的情况相当的不稳定，好，那也不知道，在未来的时间里头，这个供应链以及终端需求会不会有什么大的变化啊？所以我想仅供参考的话，就是大家先去参考过去的一个经验值，就是大概5%-10%左右的一个下滑的幅度。那资本支出的部分，的确，我想在那个去年的话是比较比当初预期的是低了一些啊。我想 LCM 是其中一个蛮大的一个关键的。因为本来要或许考虑要再扩张几个产线，甚至与客户或者是这个面板厂商做一些合作。不过因为整个去年缺料的关系，以及终端的这个需求比较不明啊，所以那个目前这个计划的话并没有实行，我们还在观望中。那今年的资本支出呢，目前估起来大概是13亿左右，所以应该也是相对来讲是一个比较保守的一个数字。不过我还就是要看整个客户端以及上游的面板厂商的话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需求，看我们可以继续合作的。那关于今年LCM 的产线的布置产能，以及这个与客户或上游面板商这个商谈的状况的话，我想就请执行长再替我们补充一下，谢谢。
所以在 LCM 这部分，我补充说明的就是说，刚刚 Freddy 有讲到，就是说去年在 LCM 的有一些 LCM 的支出没有发生。那我补充说明就是说，那个我们原先有一个规划，就是说单纯的做 LCM 的组装的部分的产线扩充，但是后来我们认为还是要focus 在跟触控面板相关的 LCM 的上下游的搭配会比较恰当，所以说我们就是集中在搭配触控面板的 LCM 的产线的建制，而不是单独对 LCM 组装产线的建制，所以在那个部分就没有实施啊。那这样对我们的营运营收各方面会是比较健康。那另外再说，在跟 LCM 的搭配，实际上我们确实按照原计划在2021年产线将较2020年是增加了4倍。那在今年呢，这个产能呢，在前上半年就会填满，而且甚至于不排除按照客户的需求，有可能今年还会再增加 LCM 的产线。那我们搭配的面板厂商呢，至少有2家不同的面板厂商，而且搭配每一家的面板厂商最终的终端客户也都是不止2家。所以说我相信我们在 LCM 的扩建上跟面板厂商的合作上是在一个健康的发展。谢谢凯莉。
好，那另外接下来就是有几位朋友有透过这个讯息来提问哈。那执行长这边，我想你们看到我们有发问题给你。那第一个问题是在于说，请问 TPK 在 Mini LED 产品的出货的状况？
是，针对 Mini LED 背 Line 搭配 LCD 做显示屏，然后做结合触控面板。那在这个部分， 实际上我们的触控面板 是同步跟着这个部分在做开发。因为讲到这个 mini LED backlight 作为 LCD 面板，这个实际上就跟另外一个 OLED 这两个产品在中尺寸上面确实是最近在客户的产品开发上是比较新的一种产的两种产品。那在这两种产品我们都有跟客户共同在做产品的开发，那搭配我们的触控面板，我们的触控面板可以使用于 mini LED 做 LCD 当用 mini LED backlight， 也有搭配 OLED 做触控面板。那实际上这两个产品都是目前算是比较新的产品开发。那至于说出货的时程，那 again 就是我们还是会搭配客户的量产时程。那这部分的话就比较不方便透露，但是我想跟市场上在估计的会是差不多，市场上对于品牌厂的估计也是差不多的。谢谢。
好，那接下来还有问题提到第一个原料以及运输的状况，第二个是今年主要成长动力为何，就是包括奈米银以及 LCM 的展望。然后奈米银今年什么时候可以应用于小尺寸的折叠手机。再下一题是过去受到客户产品线调整而影响到产能使用率，那目前 LCM 产能使用率的状况，还那最后一题是有什么独特性的技术应用啊？那这个我想是也可以麻烦执行长说明一下吗？
是第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原料跟运输上面的冲击影响哈。那我首先就说，事实上确实原料上是所谓都环绕在 IC。那运输上是某些地区的港口有塞港，那但这两个的问题呢，其实都不是直接跟 TPK 的供应链有关，而是跟 TPK 下游他们的供应链产生的关系。也就是简单讲，就是说我们的下游组装厂他们在缺 IC 的时候，因为配套料的关系，所以就会延迟对我们的产品的拉货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们看到的现象是下游厂商在原料或运输上都有是在逐渐在好转当中。那我们是期待说到了第二季可以趋于正常那这个是在第一个问题要运输上。那但是很肯定的可以讲述说是逐渐在改善，而且呢现在碰到的问题呢影响呢也不是全面性的，而是只有部分的客户在部分的产品有这些问题这是有关原料跟运输的部分的说明。那另外的话第二个问题就是说成长动力然后在 LCM 跟 SMW 的部分，那 LCM 跟 SMW 我刚刚有稍微有说明过，那在整个2022年 TPK 的成长动力呢我们会着重在两个方面都是属于新的就是所谓的新产品新应用也就是说在新产品新应用这部分包括我们的车载会从本来是所谓的车载触控面板往这个座舱中控显示系统来走。那这个部分啊，希望是在年底能够开始有出货。那另外的话就是在我们的新事业包括 3D 列印还有超大尺寸，那在今年呢都会在这两个部分都会希望有倍数的成长那在至于说在其他的既有的产品的话我们仍然是在要扮演好主要客户主要供应商的角色，那希望都是在 增加出货的份额，增加产品的供应内容，那提升我们产品的价值。那这个部分是有关回答第一个有关成长动力的问题。那另外提到就是说今年 SNW 的小尺寸会不会在市场上看到那诚如刚刚有报告小尺SNW 的开发我们认为在观察到客户在面对的各种机构件显示面板甚至于 cover glass 等等的问题虽然我们在触控面板的部分认为时程是 ready 的，但是可能看到客户的各个方方面面，我们认为可能在今年小尺寸的到市场上的机会比较小在明年的机会会比较大。这是回答这个小尺寸的部分。那另外再就是 LCM 产能利用率刚刚有说明到，就是说今年上半年就会 full run 那甚至于不排除在今年按照客户的需求，我们可能会有再扩线需要。那最后就是我们独特性技术的部分那这个部分我想就是说在纳米银往大取柔这个触控面板这个部分这个部分我们当然是认为这个我们是相对市场其他竞争对手是比较 ready。 那另外对于就是说触控面板搭配新的显示面板的应用，尤其在中尺寸Backlight Mini LED 搭配 LCD 还有这个 OLED 在中尺寸的应用我们在这方面也是走在客户的行程的产品开发时程是同步的，所以说我想这一部分我们也都会能够在搭配客户的新产品也能够增加我们触控面板的新的产品的出货以上报告。
好，接下来有朋友问到各产品线的营运展望，还有预计今年要扩厂动作取消原因，这个部分刚才已经提到了。因为我想就是我们希望是做一个 total solution， 所以导致说去年本来要做 LCM 的扩产的，其实后来就又暂缓，重新来解释这件事情。下一个问题是第一季的展望刚才我有提到就是因为现在这个状况比较不明所以只能提供一个历史数值给各位做参考。下一个问题是笔电缺货缺料的状况，目前改善的情况如何？LCM 产线趋于保守，今年是否还会增加以及目前的产能？那这两个问题是不是可以麻烦执行长跟各位说明一下？
好，在我想现在市场上对于就是笔电在宅经济的动能上是不是还能持续，那市场上都会有一些杂音但是至少在我们来看第一季呢，这个产品动能还是依然存在那不过这个刚刚 Freddy 也讲到今年也有很多的市场上的大变数但是所以说我想我们还是持续每季每季的来做观察，但至少在第一季我们认为笔电相关的产品它的动能依然是存在的。那在 LCM 的部分刚刚有提到说我们会着重在搭配我们触控面板需要的 LCM， 那这个部分实际上我们的产能扩充完毕以后产能的使用率是良好的，今年上半年就会填满，甚至于在年中以后就可能需要按照客户的demand 需求做扩线的，不排除扩线的可能那这个是在 LCM 的部分的补充说明，谢谢。
OK， 接下来是国票有提到说，问到LCN 占营收的比重。那第二个是想确认，刚才提到去年 LCN 产能的扩充是四倍吗？那是不是大部分的资本支出都是运用在 LCN 上？今年资本支出用途是否也是于大幅扩充 LCN 产线？那 LCN 营收的比重这个部分，我先来回答啊，因为我想我们 LCN 最主要都是应用于运用于这个笔电以及主要是应用于笔电以及某些平板的产品上，所以都是区域比较大尺寸的。所以想到 LCN 的比重，因为我们是 出一个 turnkey 的 solution， 就是包括 LCN 的贴合以及数控的贴合等等。所以如果说算这个部分的营业额的话，哇，我想应该是在两成到三成之间，可是很难去猜它，因为在整个每个制程中所 charge 的这个金额是不同。好，所以我想如果说硬要去估算一个 LCN 占整个营业额的比重的话，这并不是只是 LCN 的比重，而是说我们的出货里头有包括 LCN 服务的话，我猜应该是两成到三成左右。那第二个问题是关于说 LCN 产能的扩充的倍数跟资本支出，那今年资本支出是不是也是大也不是不是也是大部分会花在 LCN 上？那我想刚才执行长有跟各位大致说明了一下整个 LCN 产能的状况以及今年的计划啊，还是说请执行长或许在这边再解释一下好了，或许可能大家还是有一些疑问。
好，谢谢 Freddy 哈。我先补充说明说 LCM 的产值这部分，我补充说明就是说，因为我们的 LCM 主要是搭配我们的触控面板，所以最大的好处是提供了客户一站式的采购，减少了他在供应链管理的困难，那也增加了我们提供产品的内容以及价值，那绑定客户的跟客户做更好的服务与绑定，那也提供客户更好的价值。那我想这个是在 LCN 最大的，对我们来讲是最大的效益。那至于说在今年资本支出今年的资本支出我们会着重刚刚提到就是说不排除 LCN 会扩线但当然如果 LCN 扩线那就会有资本支出。那除了 LCN 资本支出以外，我们还会用在这个一些新产品导入必须在做改机以及增加设备的这些方面就是为了新产品的导入需要做的产品的产线改机或者是增加设备，这是一项。那另外第二项还会有的是我们持续做自动化提升效率，提升良率，提升质量品质以及减少人力那这个部分我们在自动化的支出也会再占部分那主要大概是以上补充说明。
OK， 接下来是有关奈米的问题就是有朋友问到说，目前中国品牌推出折叠手机是否采用奈米的技术？这个部分我想因为其实我们在大概两三年前其实陆续都与中国的手机品牌有做一些验证的一些过程那只是说目前还没有进入量产的状态，所以我目前只能说我们在与中国某些品直接一些手机品牌商呢，对于奈米的应用其实还是在一个验证的阶段量产的时程并不是那么确定。好，接下来是有一些有关 mini LED 跟 OLED 的问题那问题是说，请问 mini LED 跟 OLED 所搭配的触控面板有什么样的差异？那有什么特别的技术门槛？那今年是否可以看到中尺寸 OLED 的产品的出货？那这两个问题想请执行长替我们说明，谢谢。
是，第一个就是说技术上有什么差异那技术上的差异我主要是在光学跟可视性，就是光学跟外观主要是这两个上要怎么做到 跟电信的平衡，然后noise 的管理，那这个部分就是在系统已经就是一种就是简单讲就是一个搭配性，要做到光学、电信外观三者的最佳化那这个是在技术上一个简单的说明。那至于说第二个就是说时程上，那时程上我能确定的是跟各位报告的是说我们有都跟客户在尤其在中尺寸的开发上是有几个专案在进行但是呢这个到市场的时间点我们的观察是客户有他的行程表，那至于说是什么样的时间我们可能也不方便透露。那我想市场上对品牌厂的观察可能也会比我们更清楚。那我就没有补充报告，谢谢。
好的，接下来的问题是有关于第一个是 3D 列印我想各位也知道，我们从大概去年开始有进入 3D 列印的这个产业。那请问公司目前 3D 列印的主要的应用？那第二个问题是有关转投资的，就是公司会继续处分可怒持股吗？以及这个投资 Upco 的是否会有业务上的往来？我想这个 3D 列印的部分目前主要的应用是运用在球鞋的中底，以及另外一些少量的包括像坐垫等等。那这个部分目前的量并不是很大，营业额目前占整个公司的营业额也不到 1%。 不过就是很高兴的可以跟各位报告说，事实上我们在进入营运的第一年呢就已经进入获利的状态。所以我们目前也是希望说一方面可以跟现在的客户可以争取更多的份额。那目前 3D 列印中底的型号球鞋在市场上也看得到，那销售的状况也不错。那对终端客户呢，事实上也有意愿，希望可以扩充到其他的这个产品线。所以我们觉得这个部分的前景看起来是还不错的。那至于说其他的应用呢，目前我们也在多方的尝试。那可怒的持股，我想我们公司当初这个在投资的用意，一方面是希望说可以进入这个电动车的这个产业链，可以是多一些了解。那另外也是财务性的一个投资。那目前我想受到整个电动车的市场的前景并不是这么的会蛮多市场上蛮多疑虑的。所以我想从最大的 Tesla 一直到其他的电动车公司的股票市场的价值目前都有一些缩水。不过另外一方面其实我们也是会继续加强与这个可怒这边的合作，希望可以把我们的触控的一些技术的应用呢运用到可怒的产品线上所以未来还是要看整个可怒未来的状况的以及股价的状况，我们再来决定说什么一个出脱的一个时机。所以目前事实上并没有非常急迫性要去处分可怒的股票。那另外 Upco 的话，目前我想只是说我们在跟这个可怒投资之后，我们希望看看其他新能源的应用。所以目前的话，短期内的话，我们想还是以这个财务性的投资为主。好，接下来是兆丰投顾有问到说，第三大美客户美系 A 客户目前营收占比以及全年的展望这个我想我们很难去针对单一客户做回答。不过刚才的简报中有提到过说，就是我们第一大客户呢目前的营业额已经低到 50% 左右以下。那第二大也是美系的客户目前占营业额的话大概是 25-30 之间。那其实这第二大客户在过去这几年的表现一直都非常的好，那他的产品在市场上的受欢迎的程度也逐渐的提高所以我想全年看起来的话，我想这个部分应该还是我们持一个比较审慎乐观的一个态度。那至于说第一季呢现在打仗了，所以我们有展望，这个请大家接着看下去好了，这个现在实在是说不准。 好，不晓得各位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问题，可以透过线上或者是讯息的方式向公司这边来提问。好，那没有问题的话，我想我们这一次的法说就到这边结束。非常谢谢各位的参与。那各位如果会后还有什么其他的问题，也欢迎随时可以跟我们联络，我们会很乐意回答。好，那我想这边谢谢各位。那执行长也非常谢谢执行长在这边透过在厦门透过视讯的与大家做一些讨论。那我们接下来下一次再见，谢谢大家。
好，谢谢大家，谢谢各位 TPK 好朋友。谢谢各位同仁。